相信还有一些人今天还在睡觉哈、啊。虽然这是这个春假的开始哈、啊，可是我相信我们在礼拜天仍然带着欢喜快乐心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他哇！所以，我们请我们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那一位。主啊，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一位。主啊，你是那一位大而可畏，我们可以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去把自己献在你的坛上，能够为你所用，能够跟随你的那一位。主啊，让我们今天带着这样的心情到你自己跟前，来敬拜这永活的神。主啊，让你向我们扬脸，主啊，赐恩典怜悯给我们。主啊，让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让我们心能够向你敞开，特别安静我们的心到你跟前。主啊，让带了一颗渴慕的心到你跟前，主啊，接受你自己话语的喂养。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生命的粮，是天上降下的马拉。主啊，我们带着这样的渴慕的心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求你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是吧，都在你的真道上合为一。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是吧，你亲自的掌管使用。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讲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讲什么呢？就是讲神的仆人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摩亚这个平原哈，越过了约旦河，然后去征服并且去分派整个的迦南地。约书亚记在讲这个事情哈。那么迦南地是什么呢？是神应许的牛奶与蜜的美地、福地，好的一块地方哈。那我就想到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哈，都有神应许之地，你相信吗？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神应许之地。那这个地方不是天堂，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块地，是神的旨意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地方。那么从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得到哈，那这应许之地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挑战，相反的哈，它是有很多的敌人盘踞在那个地方，而且充满了无数的困难，怎么办？所以神说我们需要依靠他哈，在他里面他替我们去征战，去得这块地。这是约书亚记里面属灵所告诉我们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行神迹，让约旦河的河水断绝，以至于200多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加上他们的牲畜、车子、马、家具，行不啷当哈，然后一起走过约旦河的干地。弟兄姐妹，这是神迹，因为以色列百姓完全的顺服哈，所以他们就进驻到迦南地，这是我们看到的哈。不但是如此，他们去进攻这个第一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是被很高大的城墙所包围住的、保护住的，所以当他们去攻打这个大城的时候，约书亚愿意把他的统帅权呢、先交出来，以至于神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全军哈，用祭司抬着约柜哈、吹号扰城的方式哈，就把城怎么样，就扰垮了哈。 OK， 这个是因为耶和华，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愿意完全遵从神的命令，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而且让他们尝到了第一次的胜利。等到他们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爱城比耶利哥城要小很多哈，可是以色列人就犯了骄傲轻敌之心哈，他们没有来去求问神，他们没有去倚靠神，就靠着自己的本事跟力量就去打仗，结果怎么样，打了个大败仗回来哈，死了36个人。所以约书亚因为这个缘故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问哈，神告诉他是因为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人犯罪了，不听神的话， 在耶利哥城里面取了不当取的是吧，属于神的东西他们拿了哈，所以他们得罪了神。如果他们不把这个罪除去的话，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他们还会继续吃败仗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关系，所以在约书亚第七章第八章哈，我们上次讲的约书亚就按照神的吩咐哈，一步一步的把谁找出来啊，把谁找出来，把亚干找出来哈，然后除掉了以后，神就再度的与他们同在。所以当约书亚第二次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完全按照神的指示，不再轻敌哈，用神告诉他的伏兵战略，然后攻下了爱城，赢得了在迦南地的第二次的胜利。所以我们总括哈，在以色列进入埃及，进入这个迦南地的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战役里面，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央战役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应许地上如果要得胜，他的秘诀是什么呢？总括起来讲，就是不管他的敌手是强是弱哈，他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非要非常谨慎的哈，不胆怯，不骄傲，完全去倚靠神，遵守神的吩咐，尽自己该尽的力量，摆上自己应该摆上的牺牲哈，神就替他们征战，而且为他们征战得胜。这个是我们所看到哈，一直到第八章哈，第一个阶段里面他们得胜的秘诀。而这个秘诀讲起来哈，完全跟新约里面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哈第六章所讲的哈，我们基督徒在属灵征战里面得胜的秘诀是一模一样。我说过哈，旧约是讲一个故事，新约呢，新约讲什么？讲一个原则。 OK， 所以我们来看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三节，一起来练好不好？这一次练得整齐一点，预备，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什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什么？完全倚靠神哈，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以什么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其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这是人该尽的本分哈，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以至于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就能站立得住。这个是得胜的秘诀，是得胜撒旦魔鬼的秘诀哈。在旧约里面用一个故事表现出来，新约神把这个原理讲出来哈。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那这段圣经有的时候很快就忽略掉哈，因为它是在以色列人整个征战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斗点，可这个斗点非常重要，他们从中央战役进入到南方战役，甚至北方战役，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转接点。很多时候我们念约书亚记很快略过去啊，可是我今天要用今天的时间哈，一起来好好看个很重要的转接。我们常常说啊，做文章是起承什么转合哈，那个转很重要。那这边我们要看到哈，到底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记载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在转接到他们以后的征战当中哈。那么这个地方所记载，就当以色列人他们攻下了埃城以后赢得了胜利，他们没有在军事上面继续的乘胜追击。通常我们说打了胜仗以后士气高不高昂，结果就要怎么样，乘胜追击哈。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做哈，他们没有乘胜的追击，而且继续去攻打盘踞在其他的地方的迦南人，反而从他们所在的好，我给你们看很漂亮的地图哈。所以反而他们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哪里，他们在吉甲哈，吉甲就在耶利哥的东北边哈，一点点 OK， 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走了差不多三十多迈哈，往北去到哪里呢？去到示剑这个地方哈，在示剑那个地方，然后约书亚带领了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做一个很隆重的宗教的仪式。 在这个仪式当中，他做了三件事情。我们看看他做了哪三件事情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下一章，下一章，请。好，再来。他做了三件事情啊，我们看第一件是什么？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件是做什么事儿？哦，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在坛上献祭，这是做的第一件事情。看第二件事情，约书亚当着以色列的面前怎么样？将摩西的律法写在那个石头上面，刻在那个石头上面，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不但写，而且当着众人宣读神的话，而且很戏剧的哈，有一半人站在以巴路山上面，有一半人站在基利心山上面，然后去宣读咒诅跟祝福的话。所以这一幕景象哈，在以色列人心中哈非常鲜明的。那我们今天要看，带弟兄姐妹哈，我们一起来思想学习的就是说，第一件，看这一段故事哈，为什么以色列人处身在一连串哈他们很紧凑的这个征战的节骨眼里面，他们要放下这些事情，然后去到，特别去到示剑谷这个地方哈，然后去做一个跟这个征战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事情？在那个节骨眼上面是不搭嘎的哈，为什么他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个，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紧要性跟重要性？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选在这个时候去做，不能够在 不同的时候去做？当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来问问到底这段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什么意义，跟我们有什么样的说话哈？这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去从这三件事情一起来看的。首先我们想回答的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要率领以色列的百姓去到示剑谷去做这三件事情，你说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哈，我们刚刚在练这个另外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因为摩西在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必须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个 command，你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生命记里面第十一章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事，然后到二十七章的时候再次讲这个事情。你知道生命记为什么叫生命记啊？为什么叫生命？有的啊，生进去一再的重生， OK。 所以他同样一件事情他会一讲再讲的。为什么一讲再讲？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重要就不会一讲再讲了哈。所以在十一章里面讲，二十七章照样讲这一段话啊，因为这段东西相当长哈，我就不练了。其实就是告诉这三段事情的整个的细节。所以当约书亚在那个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做的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执行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告诉他们这段事情。很简单哈，遵守摩西所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摩西要他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后面要讲哈。好，下面就是为什么会特别要跑到示剑这个地方。下面一段哈，下面一个，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OK。这是示剑的一个照片 ，OK。那么这个示剑是在一个峡谷里面，叫示剑谷里面哈。那么它是在两个山当中，中间它会有两个 mile 的这个距离，所以它是一个峡谷。它的北边是以巴路山，南边是基利心山。这个山是下面是都是岩石的哈，很荒凉，都是岩。这边反而都是很青葱碎绿的树木，所以它是在这个地理的位置的环境里面，它是处在整个巴勒斯坦中间心脏的部位，中间的地方哈。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被选作做这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按照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来讲哈，当亚伯兰离开了乌尔第一次来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就是在什么地方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就在事件的地方，在事件的地方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不单是如此，神第一次告诉他，我将来要把迦南地什么赐给你为业，第一次就在事件的地方告诉他们。那么亚伯兰也在那个地方第一次向神筑坛献祭，所以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价值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事件哈。所以当400多年以后，神实践他的应许哈，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再一次回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他就吩咐说，你们要去到事件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为我筑坛献祭，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哈向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显现，而且应许这块地要给他。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这是距离整个那个巴勒斯坦最中间的部分哈。所以当你们在这边筑坛献祭的时候，是告诉在这个迦南地所有这些信奉异族的人哈，让他们知道我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信靠的那位神，不像你们所拜的那些假神，不像你们所拜的偶像，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而且是一位信实恩典的神。讲过的话对不对现？一定对现。400多年以后，神仍然按照他的时间哈，把他的子民带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到事件这个地方哈，去举行这个献祭的仪式的时候，这是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讲过哈，有很多值得我们纪念的。我们主日是为了纪念谁啊？啊，我们主日这么早跑到这边坐这边干什么？啊，看牧师表演？当然不是，我们来这边是纪念那位在主日复活的神。每一次我们记得哈，所以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来提醒我们，也很重要的信息。同样的，神要以色列人在事件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哈。所以这是我们晓得第二个事件。第三个，为什么要在事件这个谷哈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紧要性，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不能等到以色列人攻占了更多的迦南地的城池，那个占领了更多迦南地的地方，打了更多的胜仗以后啊，更辉煌的到那个时候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神告诉他们，因为他要他的子民在进入应许地之后，尽快尽早把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的焦点放在什么上面？放在祭坛上面，放在神的律法上面，而不是把他们的焦点放在一连串他们得胜的征战里面。这是神的心意哈。所以有的时候神看重的事情跟我们看重的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很好哈，我就不必练了哈。很重要的，神看重的事情跟我们看重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就像在第五章哈，约书亚就第五章，当他们要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要他们做什么事啊？受割礼。开玩笑啊，打仗的时候所有男人都不能动了， OK， 这怎么打仗啊？ OK， 你不要打别人，人家可以把你消灭掉哈。可是这是神的做法，当他要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特别的保守跟看顾，因为他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割礼是让他们晓得他们再一次分别为圣，是属于神。今天哈，我们基督徒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最容易花时间在什么上面啊？我们基督徒服侍神都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做事情上面，忙这个忙那个哈，像个蜜蜂一样哈，从这边忙到那个地方去。可是神看重什么？马大忙着准备所有的东西，耶稣说谁得到上好的福气啊？为什么玛利亚为什么得上好的福气？因为他看重跟神的关系哈。所以今天啊，神看重的东西更，所以尤其对传道是很大的这个鼓一个提醒。传道我很怕每一次到办公室里面来，不停的事情这个那个这的哈，所以我每一次要准备讲章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家里面安安静静在家里面。其实神对传道人最大的要求，不是说哎呀我们在 各位，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哈，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你要先听懂了我的意思，拉准了我的关系以后再去做事情，要比你像忙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以后要好得多。同样是对基督徒讲的，今天如果说你太忙碌世上的事情，忘记了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不懂神看重什么事情。阿们。 OK， 所以求神哈能够怜悯我们。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是想了一连串的征战，而是看重神的祭坛，转向神的律法。神要让他们晓得哈，如果他们在这个地方继续要蒙恩，继续有神的同在，继续神替他们征战得胜，胜过他们面前所有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而且不被四周这些拜假神的邪恶环境影响，他的保证，神说那个保证不是你们今天啊有很多的军队，不是你们有很多的武器，不是你们有很多的训练的精良，乃是你们要紧紧的倚靠神，紧紧的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侍奉他，然后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去强调的哈。所以我们看神为什么要他们看重祭坛，什么是祭坛，什么是祭坛呢、啊、什么是祭坛？亚伯兰到哪里碰就放一个祭坛在那里，为什么要放祭坛？祭坛就是神跟人相交的地方，是人敬拜神的地方，这是个 holy place啊，在那个地方我们遇见神，去敬拜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到示剑谷哈以巴路山上面逐坛，逐那个神的坛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在做一件事情，他们是公开的去敬拜侍奉耶和华神，四周都是敬拜假神哈，他们在以巴路山上面建那个逐那个坛，很有重要，他们要告诉众人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敬拜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公开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神对他的百姓很看重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当以色列人 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神拯救他们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啊？干什么？为什么要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是不是他们太苦了，到这个迦南地区好过好日子，是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出来敬拜侍奉耶和华神，就这么简单哈。这群人是属于我的，他们出来来敬拜侍奉耶和华神。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他带进他所应许的迦南地，在那边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什么国度啊？以敬拜侍奉神为中心的国度。阿们。神要他们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神很清楚的，很早哈，他们进去没有多久哈，就让他们，嘿，你们要站稳脚步，看重那个祭坛，看重那个敬拜侍奉耶和华神的祭坛。因为你们什么时候转向哈，把那祭坛不去祭奉神，去祭拜别的神的时候，神说我就离开你们，很简单啊。所以当我们不去敬拜侍奉神，去敬拜别神的时候，神就离开了我们，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要他们在以巴路山上面筑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告诉他们在筑坛的时候用的材料讲不讲究，讲不讲究？很讲究的。他说你不可以用铁哈，铁器凿过的石头来建这个坛，筑这个坛。为什么？当你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说你是亵渎我哈。为什么亵渎我？因为当时所有那些拜偶像假神的那个坛是用什么做的？是用人手哈去雕刻的石头跟木头做的。那些拜假神的那个坛是用人手所做的。所以神说今天拜耶和华的真神不能够人的手去碰的，碰呢就是玷污啊这神的圣洁。所以当你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亵渎我。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是不是神很 picky 啊？那神的神什么意思啊？神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告诉他们，你们敬拜侍奉神的时候，不能够用你们的想法，不能够用你们自己的意思，要用什么？要用我的方式啊！今天我们敬拜侍奉神的时候，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神说 no， 今天你来敬拜侍奉我的时候，按照我定规的方式。所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当神把很多的细节告诉谁啊？敬拜的细节告诉谁？告诉摩西啊！每一样东西都有神的定规啊！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在敬拜侍奉神的时候，绝对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意思跟坚持。No， 神说按照我的意思。所以耶稣说，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怎么样？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是神定规的方式。来，你今天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你今天坐在那边，神都不悦纳了。阿门。因为神定规了他敬拜侍奉他的方式，很重要啊。所以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属于神的？我们是不是属于神啊？属于神的举手看看。很好，大家现在都举得很快啊。好，你们我们都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那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你敬拜侍奉他？我们当时说当然晓得，所以我礼拜天就坐在这个地方了。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礼拜天怎么啊不见了， OK， 偷懒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哈。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当然在礼拜天到神的面前里面来敬拜他，重不重要？重要。可是真正的敬拜的意思不光只是礼拜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哈，敬拜神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attitude。 什么态度？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尊主为大，尊主为圣，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以他为首位，这样去过日子，这样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来尊荣他哈。所以这个是今天这个我们要好好去想想这个敬拜。如果我们真晓得敬拜侍奉神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在每一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过日子？第二个，我们是不是神是不是可以从你我的身上看到我们真的很看重敬拜侍奉神？看得到看不到？我想我们都 very shameful 哈，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真的是很看重敬拜侍奉神。说老实话，很多时候我们去更看重敬拜别的神。你说神，你说牧师啊，这个讲得太重了吧，我们哪里会敬拜别的神？那不是拜偶像吗？你晓不晓我们常常拜偶像？晓不晓得？你觉得你没有拜偶像？我们常常在拜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就是取代神位置的。神说你用别神代替我的话，你的愁苦就要增加。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看到哈，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看重去拜别的偶像跟神，而不是把神看重哈，我们去敬拜他，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地方。第三个，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敬拜他，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我们的坚持，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习惯跟喜好？譬如说每一次敬拜神的时候，神要我们大卫敬拜神的时候是怎么样？你敢不敢？哇，那是异端哦，那是灵恩派才是这个样子，谁告诉你的？ OK， 灵恩派是超大卫的哈。 OK， 当我们在敬拜侍奉神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用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一起来敬拜神的。你说 no，我的个性就是很拘谨的，上面要叫我拍手开玩笑，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哈。你觉得是这样子吗？如果说神要我们尽情的来敬拜他的时候，你说 no， 我就是闭口不言，我心里面唱歌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侍奉神不是按你的方式， OK， 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敬拜侍奉神会完全不一样。阿们。你会非常的开放啊，你不在乎别人看你怎么样。我敬拜神是我对神的什么完全的献上，按照他的心意。 OK， 我们今天就很怕别人给我们扣帽子，哎呀，都是假装的啦，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啦，谁告诉你又不是他。 就求神能够怜悯我们哈。我们今天敬拜侍奉神是按照他的方式，这个是讨神喜悦的 ，OK， 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啊。所以说，求神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情啊。当我们看到神的话的时候，不是看到那个时候的事情，而是看到现在、今天哈 ，right now，OK，、okay? 我们在敬拜侍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所以，足坛不单只是为了要敬拜侍奉神，而且也是为了要献祭哈。在旧约里面，人在神的面前要献五个不同的祭哈，想不想拿五种祭啊？第一个什么祭啊？燔祭，第二个是素祭，第三个平安祭，第四个赎愆祭，第五个赎罪祭。OK， 这五个祭，可是在这个地方，神要他们献什么祭啊？啊，献什么祭？献燔祭跟平安祭。神指的话，你们要献燔祭跟平安祭。那你说为什么神要我们献燔祭跟平安祭呢？为什么要他们在那个节骨眼上面去献这个祭？那你要了解什么叫做燔祭。燔祭就是常常献。常献的祭哈，每一天都要献的。怎么献法呢？把那个没有残缺的祭物拿来以后杀了，皮剥掉，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哈，然后完全 放在这个祭坛上面，用火全部烧了哈，然后成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所以燔祭是什么？燔祭是全身祭哈，就是代表献祭的人，他把他自己分别为圣出来献给谁啊？完全的献给神，没有保留的，这是燔祭的意思。所以天天献哈，我们常常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因为我们每一次献完了以后就什么，又跑下来了 ，OK， 要再献回去啊。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看到哈，我们要常常的把自己分别为圣哈，来献给神，这个是燔祭。什么叫做平安祭啊？平安祭就是把祭物当中最好的部分。最好的部分是什么？腰子哈，肥肥的哈 ，OK，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脂油哈，肥的哈。你们烤肉的时候，烤那个都是瘦肉的时候，火没有什么反应的哈。什么时候火有反应了？一群肥油在上面，这滋啊，全部爆起来了哈。那个是很好的部分 ，OK， 神把最好的部分献给神，然后鸡胸肉跟鸡腿肉。我们去吃炸鸡的时候都要怎么吃什么鸡腿肉对吧 ？OK， 那鸡那个胸跟那个腿的肉是给谁吃啊？给祭司吃嘛。那献祭人吃什么？其他的东西嘛。所以换句话说，献平安祭的时候大家都有的份，是不是？神要我们是做神的宾客哈，神要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恩典。OK， 这个是平安祭啊，大家都很开心的。什么时候献平安祭啊？哇，是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当我们要去还愿的时候，哦，当我们哦要甘心乐意去为神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献平安祭。所以平安祭又叫感恩的祭，看到没有？所以神为什么他们要献平安祭跟燔祭？哦，神要他们看到哈，他们要感谢神一路以来带领他们的信实跟恩典，用平安祭。来表现他们的感谢，用燔祭呢表现他们哈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愿意把自己重新分别为圣啊，完全献给神的一个决心 determination。我可以说献这两个祭很有意思哈，所以你不要看这两个祭就是什么呢，就过去哈，它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圣徒还献不献祭啊？献不献祭？献不献啊？你觉得要献的举手我看看。Yes or no 哈，很感谢神，我们现在献祭哈，不要脱了羊脱了牛，所以我们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哈，然后梳得鲜光亮丽的到神的殿里面来，因为我们不需要再献祭物 OK， 为什么不要献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旧约里面献祭的所有代表的意义跟工作完成了 done，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献祭物。可是我们要不要献祭啊？我们看罗马书哈第十二章第一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神不要我们献死祭，献什么？ 哦，献活祭，这很可怕哈，不是献死祭，是献活祭哈。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哈了解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无限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莫大的爱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死来换我们生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甘出于感恩，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当作活祭啊？啊？什么叫当作活祭？活祭就是会动的哈。OK， 死祭你放在那个祭坛上面，下得来下不来？下不来的，活的呢？不高兴就下来了哈。OK， 今天神要我们献上活祭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这叫做活祭哈。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交给神，让我们这一生为神所用，让我们一生为神而活，这个叫做活祭哈。那这样的献祭是把我们自己再分别为圣出来哈。这个圣经上说讨神喜悦的，神喜悦我们这样的一个献祭。这个信徒他是用心灵跟一个理智哈，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想清楚了以后才做的这件事情，这样的侍奉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保罗所讲的这段话，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燔祭加上感恩祭的总和？是不是又是感恩又是把自己分别为圣？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你今天愿意把自己 献在祭堂上当作活祭吗？把自己身体就全人献上哈，把你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上。当我们敬拜侍奉神的时候，你是不是用这样的心态来敬拜侍奉他？还是我对我自己有很多的保留，神啊这一点你不可以碰，神啊那一点你也不可以动？还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全人献在神的祭坛上面啊？这个是让我们另外的一个思考。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他们到以巴路山上的时候，不单是筑坛献祭，而且他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立石，然后记录神的律法，把神的律法刻在那个石头上面。今天在新约里面，神的律法刻在什么上面啊？心里面，圣灵在我们心中哈，那个心版不是在外面的，在我们里面的哈。不单是把律法刻在这个石头上面，而且要约书亚还有那些祭司哈，站在约柜的面前。约柜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哈。但站在约柜的面前，然后很慎重的宣读摩西律法，神的律法，然后把告诉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就要得福气，违背神的律法就要受咒诅。特别强调这个哈，不单是如此，而且什么，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六个支派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面的时候，来他们一起来宣告神的咒诅跟祝福。这一幕哈，不单是讲，还演出来给他们看，然后要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包括那些寄居在以色列当中，都能够听到神的话，咒诅跟祝福，然后同声阿门哈。哇，这一个是非常隆重的，跟神重生哈立约，用这个仪式哈来跟神重新的立约哈。这个是在他们在以巴路山上面所做的。那下面要问，为什么摩西要以色列人这么样去做？为什么要在大张旗鼓啊，这么隆重慎重的去做这个再一次的立约？很简单哈，神要摩西告诉新一代的这些子民，他说你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在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不要忘记的事情，就是要把神的律法放在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们要学习什么是让你们得福气的法则，你们要知道什么是让你们受咒诅的法则。因为在你们面前哈，只有两条路，一个生一个死，没有第三条路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哈，不是生就是死，你不到永生你就是永死嘛。 There's no other way。 那这两样去的地方都有它的法则，这是你的选择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从神得福气的法则，或是从神得咒诅的法则？你说有没有啊？当然有。问题是说我们是选择 是使用什么样的法则。所以我们来看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很有意思，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保罗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提醒他，也提醒我们，提醒 everybody 所有基督徒啊，听清楚啊。保罗说：“我要让身体受我的约束，受什么约束呢？就是让身体能够顺服，我心里面要去遵守神，讨神喜悦哈、啊，蒙神悦纳的这个去做他这个法则的这个决心 determination。”我要我的身体哈去顺服我愿意去得福气的那个决心，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因为我去传福音让人家得救了，可是我自己呢没有好好去遵守神的这些法则，结果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见证，以至于神说王一鸣 you disqualify， 你不可以在这个场上哈继续竞赛然后得奖赏，你失去那个资格得奖赏的资格。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同样今天也是对你跟我说的。所以今天哈，我们做基督徒的哈，我们被分别为圣哈，成为神的儿女，绝对不是一个儿戏，随随便便的事情。神有恩典，同样的神也有要求啊。 OK，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够没有行为，行为不是让我们得救的，可是当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时候， You have to have a good 这个 the deed，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行为。 OK， 我们若说我们相信神的话可是从来行不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是行在光中，你不行在光中的时候，你跟神有没有交集啊？有没有？没有交集、啊、有人说神啊，为什么你都不祝福我？今天美国也说、啊、神啊，你怎么让九一的灾难临到我们身上，这个灾难那个灾难，为什么？因为你不走在神的光中、啊、自己去曲解神的时候，神的话你都不愿意去听的时候，不是神不理你，是你不理神哈。所以今天我们搞清楚以后，我们晓得哦，我们怎么样跟神有交集，我们要好的行为，遵守神所的律法哈，我们才能够从行在的光中。今天没有错，我们基督徒哈信了神以后不被定罪，不被律法定罪，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废除律法的标准，不能够不听这个东西哈，神仍然有他的公义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什么？我的诫命。弟兄姐妹，爱我的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反过来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唱爱你爱我爱得一塌糊涂哈，神说你要不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想想看看吧。弟兄姐妹，神耶稣说、啊、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今天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弟兄姐妹，你就是走上那个蒙神悦纳的那一条路上面去。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的话，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 OK， 你常常不听神的话， OK， 不敬虔，弟兄姐妹，那是选择去一个我们去走一个咒诅的法则。那是我们今天哈基督徒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好好去想一想你的选择是什么。 OK， 生跟死，祝福跟咒诅， That's your choice。 最后我要讲到哈，约书亚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做的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根据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吩咐的。从生命记二十七章开始哈，那个摩西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了很长的篇幅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会受到咒诅的，没有讲你们做什么事情会受到祝福啊，特别讲你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们会受到很大的咒诅，然后你们说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你们不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咒诅，来来回回的讲，重不重要啊？我特别看到两段经文哈 ，touch my heart。今天如果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想到神那个时候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来看下面哈，在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的两段话。第一个，我们来看，好，一起来练，好吧？ 七条路上面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当中怎么抛来抛去。这个是今天谁的光景啊？以色列的光景。他们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以色列已经亡国好多年了，终于在1948年他们建国哈，再下来。另外一段话也是一样哈，生命记第28章60几节哈，以下念：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哈，从地到那边都是哈，全天下全世界都是哇。这就是那个犹太人的光景。OK， 神早就已经讲，神讲过的话一定兑现，所以神是不能够轻慢的哈。所以在摩西在这么早以前就这样警告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总结的在27章一直到30章哈，最后结束的时候，从第11节到第30节到20节哈，他总结了以上所有所讲的东西哈，分成两段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第一段是在生命记30章11到14节哈，30章11到14节我们就不念哈，我在这边告诉你，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什么话。他说你们不要用哎呀我不懂神的话，我不懂神的诫命，我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拿到这些诫命，用这些借口来当作不遵守神话语的一个借口。这个就要讲这个东西啊，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这个难行的那两个字哈，真正的原意不是难行，是难懂，不是一个奥秘的东西哈。今天神给你的诫命是你能够守的 ，OK， 是你能够听得懂的，不需要特别的翻译，不需要特别的解释，你就可以懂了，然后去做，而且也不是到天上海上到处去找的。神说什么？我已经写下来放在你的面前 ，OK， 写在你面前啊，不是距离很远的，你嘴巴可以念得出来，你心里可以明白，所以你不可以拿这个当作借口说，哎呀，我不懂神的诫命，我不愿意去遵守神的话啊。所以这个地方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道难不难懂啊？难不难懂？当然我们今天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懂不懂啊？很多时候不太懂哈。那今天大家在一起读的时候就怎么就容易懂哈。所以并不你不懂别人不懂哈。所以今天神的话不是说奥秘到那个程度，当然神有他的奥秘。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啊，生命记29章29节，一起来练好吧，预备请。确实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懂的。我常常说苦难是一个什么奥秘，我们可以讲一大堆苦难，这个那个字哈，最后再问为什么还是讲不出所以来的，对不对？ The Trinity 是不是一个奥秘？哎呀，用这个比喻用那个比喻，到最后还是蒙查查，因为那是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那这是属于神的东西啊。我们再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把撒旦一脚踹死掉啊，然后我们今天天下就什么就太平了吗？ Why？ 为什么会？那个是属于谁的事啊？隐秘的事情，你抓破了脑袋啊，你也想不透的，神也没有让你希望让你知道哈。可是神让你知道的事情，他一定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那我们必须，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把神清清楚楚把他道理他的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记得，我们不但要记得哈，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忽略去遵行，这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 That's our duty。 OK， 所以今天哈，我们在新约里面，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比旧约要好，我们对神的启示，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这个他所安排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比旧约的以色列人知道的多还是知道的少啊？知道的多太多了。即使我们知道的太多，神说仍然有一些事情什么是不懂的，它是隐秘的，是属于神的哈。所以今天神不要我们负责那些奥秘的事情，属于他的事情。我们人都很喜欢去算命，你喜欢去算命的啊？ 有人说不好意思啊，牧师，我真的以前算过命，可能到现在还在算命啊。OK， 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事情特别好奇？啊？为什么？我们对那些先知特别羡慕哈，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啊？未来的事情。神说未来的事情在谁手上？在谁手上？在我手上。OK， 他未来的事情在我手上。神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还是为你不好？那你就不要去算命了。OK， 你不要为神说一天的难处什么？你今天都当不了，然后忧郁明天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是加倍的增加你今天的负担，结果明天有没有这个事情出现了？没有出现，那你昨天不是白过了 ？OK， 所以今天神和我们清楚，那个不是我们要管的事情啊。神要你负责任，不是负这个东这个责任啊。神要你知道的事情，他一定，特别是他要你遵守的，特别是他要你相信，要你接受。特别是将来你在基督台前，他要跟你交账，你要跟他交账，这些事情神一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那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负的一个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今天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想那些奥秘的事情？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常常问一些问题哈，我也答不出来的。神为什么七天造世界 ？I don't know。这每一天24小时 ，I don't know， 为什么第一天要照这个，第二天照那个 ，I don't know。可是今天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些东西，你想得透想不透啊？神只问你，我照天照地的时候，你在哪门子啊？你在哪里啊 ？I don't know， 我连祖先都不知道在哪里啊。OK， 那是 beyond 我们 comprehension 的事情。神说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去着重在神已经告诉你的事情上。今天福音是如此，今天我们基督徒走成圣道也是这个样子，求神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哈。好，第二个部分，这是第一个部分，神总结的时候，摩西总结的时候哈，让我们晓得不要找其他借口啊，就不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个是什么？在申命记30章15到15节，15到20节哈，也不念了哈，太长了哈。在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摩西抢天呼地的告诉以色列人，他说生跟死，祸与福哈，是在乎你们的什么？是在乎你们的什么？一起说选择，一起来练，预备，请再讲一次。我们的生死祸福，神说透过摩西告诉你，是出于你的选择。神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问你说你的选择是什么？What's your choice? 为什么？神为什么给我们选择？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出于爱，所以他不是造一个机器人，他造一个什么人呢？有自由意识的人。什么叫做自由意识？他就能够自由的做选择。那个叫自由意识。如果你不能做选择的话，你不知道你没有这个自由的话，神让你有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所以他要我们做，他要做我们的神，不是说王一鸣我一定要成为你的神，你不要我做你神，我就把你杀掉，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不像那个回教去传福音的时候，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什么？拿刀哈，不相信就砍掉哈。OK， 神不要说这样来做我们的神，神说你要出于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我成为你的神，所以神给我们什么 ？Choice， 给我们选择。选择就表示说你有选项，你有 option。 你如果没有 option 的话，你就不能够选择。所以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给亚当夏娃有没有选择？哦，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当然还有很多树哈，有两个很重要的树在那个地方。一棵树叫什么树啊？生命树。有一棵树叫什么？分别善恶树。那这两棵树放在伊甸园当中，神希望他们吃什么树上的果子啊？生命树上的果子。撒旦呢？我希望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换句话说 ，there's a fight， 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征战在这个里面， right？ 可是选择最头痛的就是你不能够 control 你选择的 consequence 后果， You cannot control. 你选了以后一翻白眼哈，你不能够去 control 你选择的后果。所以当这个亚这个夏娃哈，神在那个蛇哈，撒旦在诱惑夏娃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夏娃哈，你吃了分别树上果子的时候，它的坏的那一面的 consequence， 他只告诉他什么好的那一面。哇，你吃了以后就要像什么？哦，像神一样，眼睛明亮哈，你跟神一样哈。他把好的那一面讲，隐瞒了坏的那一面。可是坏的那一面，神有没有告诉他？有，神说你吃的那一日就怎么样，你就要死。可惜哈，他选择了听撒旦的话，所以他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期盼啊，他是带的话，吃了这个果子一定好的那个想法，然后把那果子吃下去，吃完以后怎么样？坏的后果就出现了。他已经做了那个选择 ，He cannot change。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哈。神知不知道吃这个善恶树上果子的好跟坏的后果？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不单是知道那棵树上哈，你选择了以后的后果。所有的选择它的后果的好坏一面，神知不知道？神知不知道？知道了，阿们。哇，都不敢讲啊。所有你的选择它所产生的好跟坏的后果，神知不知道？再讲一次，阿爸，阿们，阿们，神都知道。所以神今天告诉我们，当你们做选择的时候，是按照我的 revelation， 我的启示，而不是按照你的理性，不是按照你的知性，听懂意思没有？因为神知道所有事情哈。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的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的知道，听懂我意思没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有没有限？非常有限。我们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有限。可是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来做选择，所以容不容易出错啊？ All the time。这是我们今天，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可是我们人很自大哈，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哈，让我们晓得我们的 limitation。所以当约书亚哈在这个在第八章的时候，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到这个示剑谷的地方哈，然后在众人面前宣告，当你们遵守神的律法，你们就要接受祝福；当你们去违背神的律法，你们受咒诅的时候，他是把一个不同选择的后果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生死祸福都讲到明明白白的放在面前。当然约书亚有个期盼哈，他希望他们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哈，能够极大化的去享受神应许给他们的祝福，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长寿，神应许给他们丰盛，而不是去选择一个去违背神的律法而遭受到死亡，遭受到这个神的咒诅哈。他神约书亚是希望当他们把生死祸福的这个后果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能够做一个对的这个选择，能够 maximize， 能够极大化的去享受神预备要给他们所有的东西。那当时以色列人的百姓哈，他们选择了什么啊？我们一起阿们，我们愿意去遵守神的话。可惜时间长还是短？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天我们跟神立志的时候，时间长还是短呢？啊，每一年都立志，结果支持几天呢？ Eric 支持几天？啊，我每一次在年初的时候 ，Eric 都说啊，我今年的这个立志其实不错哈。可是我们人就是很软弱哈。今天以色列人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遭受了错误选择的一个后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啊，现在都不用地图了，用什么 GPS？ 我以前不太用 GPS 的哈，因为我信不过他。可是到有一次哈，受了刺激哈，因为尤其带一个人出去的时候，转来转去就找不到，结果那个人就跟我说：“王一鸣，你为什么不用 GPS？” 我不好意思说哈 ，I don't trust that。可是我发觉 I don't trust myself。OK， 所以从那以后决心要用 GPS。那 GPS 就是能够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可是如果说你不注意他的指示哈，老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像我一样哈，老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一再叫你回头，你都不听，硬着心就往这样去走，弟兄姐妹，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你会 burn 很多不需要的汽油，你会走很多不需要的距离，更重要是让你 very frustrated， 怎么办？怎么办？有一次前一阵子我去DTS 去接那个苏牧师的时候，就碰到同样的问题啊，晚上去摸黑哈。然后 GPS 跟我讲，我也听不清楚哈，车子咚咚咚咚咚啊，不要带来哪一国去我都不知道哈。结果我说不能够靠它了哈，用我自己来抄方向，走得更远，不要到哪一国去了哈。所以在那个gas station 停下来，重新再 set。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听那个 GPS 告诉你回头，你不回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你要再回到目的地怎么办？怎么办？好好听 GPS 告诉你的 ，OK， 然后慢慢就把你带到，虽然会迟一点哈，回头听 GPS 告诉你的，就会去到你要去的地方。同样的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在神面前都有跌倒的时候，很多时候哈，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啊，我们离开了神的道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我们没有按照神给我安排的这些事情去做，我们按照己意而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没有办法 maximize 神应许在我们身上的福气跟丰盛，怎么办？啊，我后悔，我这个怨恨，我 complain， 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神说你应该什么？你应该干什么？回头，一起来练哈，我们要怎么样？回头，再来一次哈。你们要什么？回头再讲一次。你们要怎么样？要回头。我们要回头哈，赶快把握我们余下的光阴。过去不算了哈，把握我们余下的光阴哈，选择再一次，选择哈，选择再一次回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选择神给我们预备的哈，我们要去完成的目标，以至于我们一天都不浪费哈，让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去 maximize 神一早预备给我们要得的丰盛跟福气，好不好啊？所以今天这个例子还不算太迟哈，所以今天对慕道的朋友，我会劝你要什么？回头。基督徒，我要劝你什么？回头，回头是岸哈。我们回头了以后，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问题是，神每一次计划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听得到听不到？就像 GPS 每一次来来回回，我想 GPS 最好就是声音很柔和哈。如果我太太在旁边讲话的话，声音就会慢慢提高了哈。怎么你还不转哈？那个永远是 very nice tell you， 可因为太 nice 的话你就听不到了。OK， 所以弟兄姐妹哈，要回头，回头是让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回头让我们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后果。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无限的恩典，无限的忍耐，无限的怜悯。主啊，你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得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主啊，你用你的爱心来等候我们。主啊，你用圣灵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主啊，给我们有个敏锐的灵，主啊，让我们在走错路的时候，我们都回到你自己的跟前来。主啊，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主要他回到父神的面前以后，他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主要让我们今天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能够看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主要让我们不要在恩典里面去堕落去，你给了我们一个选择，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做一个 eternal life 的一个选择。主要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的话语长存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